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七，各种劝言之一，十六章一至十七章十节，不忠信的管家，十六章一至十三节。耶稣又对门徒们说，曾有一个富翁，他有一个管家，有人在主人前告发这人挥霍了主人的财物。主人便把他叫来，向他说，我怎么听说你有这样的事？你把管理家务的账目交出来，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那管家自言自语道，主人要撤去我管家的职务，我可做什么呢？掘地吧，我没有气力；讨饭吧，我又害羞。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好叫人们在我被撤去管家职务之后，收留我在他的家中。于是他把主人的债户一一叫来，给第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那人说，100桶油。管家向他说，拿你的账单坐下，写作50。随后又给另一个说，你欠多少？那人说，100担麦子。管家向他说，拿你的账单写作80。主人遂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办事精明。这些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交接朋友，为在你们匮乏的时候，好叫他们收留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小事上忠信的，在大事上也忠信；在小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那么，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谁还把真实的钱财委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物上不忠信，谁还把属于你们的交给你们呢？没有一个家仆能侍奉两个主人的，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是要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这个比喻只出现在路加福音里。故事中的管家非常聪明，几近狡猾的地步。耶稣对他的称赞也使我们难以接受。管家靠着替主人收租为生，他在所欠的租金上外加了利息，却把这些利息归入他自己的钱柜里。这个管家无耻地想尽了办法来保留他的职位，他并不想在富翁面前掩饰他的行为，反而希望主人发觉他在账目上作弊，希望主人能赞许他的机灵，以赢回他的工作。即使结果相反，他至少有感激他的人收留他。管家为了达到目的，其大胆的行径使我们注意到耶稣的教训。我们任何人都会用各种办法，即使是不光荣的办法，去争得我们在世上的地位，但对于来世的地位，我们更应该如何去争取呢？耶稣在第九节说出了问题的症结，所谓不义之财反映出世俗的危险。耶稣警告听众，可以利用钱财，但不能相信他，只有依靠天主才能把我们带到永生，其他一切都是假的。接下来这故事就进入讨论其中的结论，这结论间接由对这管家的描述所引述出来。管家挥霍了主人的财产， 可能是因为无能或管理不得当。因此，要是世上的小事都管理不好，在大事上怎能相信他呢？十二节，教训转移到读者身上，信任是以忠诚赚来的，不是应当得到的。那些不以正道对待别人的人，也不能期待别人的信任。十三节来自 Q 源流，马窦六章二十四也有相同的语句，这里的钱财一字用的是 mammon 这个从阿拉美文直译而来的希腊字，意思是比金钱财物更重要的东西，它象征着世上人们所依赖的一切，头衔、地位、特权和荣誉。当然，钱财都与这些有连带关系。Mammon 是指任何一件会带我们远离天主的东西，而天主本身才是我们生命的泉源。
斥责法利赛人，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爱财的法利赛人听了这一切话，便嗤笑耶稣。耶稣向他们说：你们在人前自充义人，但是天主知道你们的心，因为在人前是崇高的事，在天主前却是可憎的。只有路加福音写了这一段谴责，同时指出了这一伙法利赛人的爱财与上面一段关于钱财的警告有连带关系。耶稣批评人们常自以为是，并期望得到大众的称赞，然而善行能得到的只是近人的赞许。在这情形下，人们不愿去行善事，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善功虽好，却不受大众的欢迎。讨论法律和离婚，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法律及先知到若翰为止，从此天主国的喜讯便传扬开来，人人都应奋勉进入。然而天地过去，比法律的一撇一画失落还要容易。凡休妻而另娶的是犯奸淫，那娶人所休的妻子的也是犯奸淫。此处的法律是指梅瑟法律，外加一些由犹太人的宗教及一些邪教所制定下来的规则。这里提及法律，反映出基督信仰初期的行塑运动也把这法律吸收进入自己的生活脉络中。圣使们和其他新约书卷的作者认为，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的旧约都是基督显示自己的前驱。现在天国已被传扬开来了，但是用什么方法来观察人与天主的关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人人都应奋勉进入。犹太基督徒发现，从梅瑟法律到基督要求在焦点上有一重大转变。外邦的基督徒最初不受欢迎，除非先皈依入犹太教，如此一来就置他们于危险之境，因为他的邻人都是异教人士。路加福音强调，基督是法律的最高诠释者，是有最后决定权的那一位。依此观点来看，法律是不会过去的，正如下一句十八节所明示的。路加福音和马尔谷福音对禁止离婚的看法与马窦福音的记述不同，马窦福音态度比较缓和，认为不贞是促使离婚的可能条件。路加福音则认为梅瑟定的离婚法律已失去了原来的正当性， 这与马古福音一样，完全禁止离婚。根据原先的梅瑟法律，男人只要写一封休书就可以与妻子离婚，女人却没有同样的权利。结果是女人和她的孩子失去了依靠，以致沦落到行乞或卖淫的地步。耶稣于是宣告废弃离婚的法律，没有人可以离婚，同时也指出他已经开启了新的纪元，旧约法律和先知的时代到若翰洗者时已告结束。富翁和拉杂路的比喻，16:19-31。有一个富家人，身穿紫红袍，系细麻衣，天天奢华的宴乐。另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杂路，满身疮痍，躺卧在他的大门前。他指望着富家人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饥，但只有狗来舔食他的疮痍。那乞丐死了，天使把他送到亚巴郎的怀抱里，那个富家人也死了，被人埋葬了。他在阴间，在痛苦中举目一望，远远看见亚巴郎及他怀抱中的拉杂路，便喊叫说：我父亚巴郎，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杂路用他的指头尖蘸点水来凉润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中极其残酷。亚巴郎说：孩子，你应记得，你活着的时候已享尽了你的福，而拉杂路同样也受尽了苦。现在他在这里受安慰，而你应受苦了。除此之外，在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深渊，致使人即便愿意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也不能，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能。那人说：父亲，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杂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有五个兄弟，叫他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巴郎说：他们自有梅瑟及先知，听从他们好了。他说：不，父亲亚巴郎，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必会悔改。亚巴郎给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梅瑟及先知，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他们也必不信服。这个比喻只出现在路加福音中，它显示了路加圣使对穷人和社会正义的关注。传统上，这个故事以 Dars and Ladlers 命名，富人和穷人。 Dars 是拉丁文富翁的意思。这故事在福音书中是最有名的一个故事，甚至英国著名作曲家还给这个故事谱上音乐。拉杂路这名字是从希伯来文缩译成希腊文的，意思是主佑。在主题上与路加16:13所说天主和钱财的教导有连带关系。故事里所描写的富翁的衣服，暗示他不仅是一个有钱人，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紫色在当时是一种相当昂贵的染料，是很少人，就连一般有钱人都负担不起的。这些细节在富翁和拉杂路之间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拉杂路连一件最简单的衣服都没有，他衣不蔽体，连狗 都来舔他的疮疤。拉杂路和狗在一起，更加重说明了他凄凉的境况。因为当时一般人认为狗是一种又脏又可恶的动物。陆家圣史又一次用了大逆转的主题。首先我们在谢竹曲中已读到了大概，圣史现于这比喻中以故事方式描述出饥饿者饱享美物，反而富有者空手而去。亚巴郎和富翁的对话充分描述出事情的新状态。我们知道富翁不能说，他不知道有一个快要死的人躺卧在他家的大门前，因为富人指得出拉杂路的名字。富翁甚至用了傲慢的语气请求亚巴郎打发拉杂路下去给他一点水凉润舌头。很可能富翁与拉杂路活在世上时，他也如此对待拉杂路。亚巴郎的回答清楚说明了富翁完全知道他为什么会到了这里。在地狱烈火中的富翁及读者都不能下定语，说他是一位遭受极端不幸境遇的受害者。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这富人是因缺乏爱心，缺乏负起应负的责任，才会由此下场。说实话，这富人的大罪就是出于上文所说的缺乏，这才导出深渊，一格为二的深渊。我们一定会去质问，为什么这深渊不能跨越过去？答案的关键就在救恩及责难这两大前提上。这个教训并不是说天主是一位判罪和惩罚的天主，而是要我们知道，我们为自己的行为在我们得到救恩的路途上有多么重要。富翁在世时看不见四周需要他的人，现在他死了，从他要拉杂路为他服务的事上可见他仍然看不见。这就是耶稣一直在教导的钱财的危险。权势和钱财使我们在今生和来生都看不见天主的国。正如梅瑟和先知们警告我们的，假如我们现在不睁大眼睛看着天国和天国的要求，我们死后也没有意识到天国的能力。故事的反讽是，这个富翁需要拉杂路之助才能得救。要是富翁曾注意到拉杂路在他们门外乞讨桌子上掉下来的食物，他也不至于沦落到现在的这种情境。这个比喻的最后一句经文当然指的是耶稣自己的复活。罪的诱惑，17章1至4节。耶稣对门徒说，引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引人跌倒的人是有祸的。把一块磨石套在他的颈上投入海中，比让他引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跌倒为他更好。你们要谨慎，如果你的兄弟犯了罪，你就得规劝他，他如果后悔了，你就得宽恕他。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了你，而又七次转向你说，我后悔了，你得宽恕他。耶稣往耶路撒冷途中继续教导门徒，每部对观福音在犯罪的警告上都有一点不同。路加17章3至4节与马窦18章15节是平行的经文，因此看来内容是取自 Q 源流。 路加十七章一b插入了一段与现实有关的说辞。只要有信仰团体存在，就一定会有丑事，引领人们，导致人进入诱惑，已是一个大罪了。若还去引领一个小子进入诱惑，那些人所犯的罪将更大了。末时，即便是家用的，依然都很重，也很贵。这里所说的惩罚一定相当严厉。有罪的地方必有宽恕，路加圣使委婉地把罪与宽恕连接在一起。我们有另一个怜悯与温柔的例子，这正是第三福音重要的一部分。这怜悯和温柔不能成为更多伤害的原因。犯罪的人必须受到谴责，如果罪人悔改了，他们应当得到宽恕。路加福音认为，谴责和宽恕是获得个人救恩和社会正义的方法。另一方面，为要避免悔改及宽恕在实践上变成补偿物交换的情形，经文中附加了一个条件限制，因为各种罪，甚或同一种罪，会多次发生，那么每当罪人悔改一次时，就要宽恕一次。我们要学习的是天主无限的宽恕。这一段只谈到基督团体内处理犯罪行为的原则，但依照路加福音，对教外的人也应该施予怜悯。关于信德，十七章五至六节，宗徒们向主说：“请增加我们的信德吧。”主说：“如果你们有信德像芥菜籽那么大，即使你们给这棵桑树说，你连根拔出，移植到海中去，他也会服从你们的。”耶稣又一次用芥子来比喻信德，但这一次例子转移到无花果树，这是一种大树，结着一串串的小果子。马窦福音和路加福音都用了 Q 源流中的夸张说法来声明一个要点，对有信德的人来说，没有不可能的事。马窦福音的描述是，任何人假如有芥子那么大的信德，能使山从这边移到那边去。很多圣经学家都认为这是最初的写法。仆人应有的态度，十七章七至十节，你们中间谁有仆人耕田或放羊，从田地里回来，既给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吧”，而不给他说：“预备我吃饭，束上腰伺候我，等我吃喝完毕以后你才吃喝”，仆人做了吩咐的事，主人岂要向他道谢？你们也是这样，既做完吩咐你们的一切，仍然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做的事。这段关于仆人应有的态度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记述。在本福音编写时的社会中，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在这一段记述里表现得非常清楚。这里的教训是，基督徒在尽他们应尽的责任时，不应期望赞美和奖赏。而且这几句话也反驳了人们不需要天主的恩宠，只靠自己的善行就能得到永生的说法。若我们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成为无用的管家，那么别无他途，只有依靠天主的主动才能有救恩。
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